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凯川在这里非常欢迎小琴师母啊，今天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我们的朋友们来，真的是答疑解惑，而且帮助了我们很多做家长的，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出现很多激烈的矛盾冲突的时候，怎么样用圣经真理去教导我们孩子，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启发哈。上一次呢，我们就请小琴师母来跟我们谈一谈，孩子们究竟能不能打，我们是指的就是孩子还是在幼小的年龄的那个时间段里面，从真理来出发来教导。如果按圣经真理教导我们的孩子的话呢，啊，我们所面对的境况也不会这么困难了。
我再次强调哈，我们说的这一切你要做的都是事先你要先教导你的孩子哈。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啊，我们看一下哈，三节是说做儿女的应该怎么样听从父母哈，这个是我们必须帮助儿女这样做的。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敬戒教养他们。教训和敬戒教养他们是啥意思呢？教训是 discipline 翻成中文其实更准确的是管教，是立规矩，是比较在行为上矫正他们。下面那个词儿，中文和合本翻成警戒，英文翻成 instruction。 instruction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跟他指明方向，告诉他该怎么做，该怎么想。你看见没，这两个是，一个是在言行上，在外表的行为上规范他们，纠正他们，引导他们，一个是在思想上引导他们。我们一般遇到的实例，教养儿女的这种大问题的实例，一般都是在言行，在外表的行为上。其实这个根本问题是父母没有在过往的年月没有严格的在孩子的思想上世界观上训导他导致的，而且没有立规矩，以前没有立规矩哈，外面的行为是要立规矩的，或者立了规矩父母出尔反尔，没有严格遵循。经常有父母跟我说，我的孩子不听我的话，我说他为什么听你话，你是不是出尔反尔，你是不是说过话过一段时间跟着你的情绪又变了。其实很多很小的孩子不听父母的话，其实他的根本原因都在这个地方，就是父母言而无信，说话今天这个样明天那个样，心情好的是这个样，心情不好的是那个样，然后在人面前这个样，在人背后那个样，在学校这个样，在家里那个样，就是说穿了就是你很不信实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话，以前我也强调过，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父母要操练三个方面的品格，这是上帝的品格，也是上帝要求他的儿女要操练的品格。第一个品格是什么？第一个品格就是信实，言而有信。这就为什么你跟你的孩子说话要想着说的，不要信口开河，不要信口开河，说到做到。所以你做不到的就别说，万一说到做不到，要跟孩子解释为什么没做到，而且要认罪要悔改。第二就是爱，第三是公义，爱和公义必须要平衡，爱和公义的平衡也需要用信实来平衡。说了这些呢以后呢，你听了以后你就觉得啊，我很难过呀，我好像都有的没做好，没做好没关系，就认罪悔改重新做，告诉孩子以前咱们做错了，重新开始。然后呢，有可能是你做得很好，你的孩子还是不好，这个我就要提醒你弟兄姊妹哈，即使父母是完美的父母，孩子也是罪人。即使父母是完美的父母，父母在认知上也是有限的，明白吗？上帝不会给你那么容易的功课，尤其是你有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两个孩子哈， 一般来讲，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哈，还有很大的概率上帝就给你一个很好带的孩子哈，就没事儿。如果你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孩子，一般来讲你最少会有一个很难缠的孩子。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的功课那么容易了，你还需要每时每刻依靠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吗？所以上帝给你一个很难缠的孩子啊，也是帮助你用你的孩子为工具，逼着你必须要紧紧的依靠上帝。所以呢，如果你即使做得很好，你也觉得很失望，你的孩子很让你失望哈，你就想着上帝是我们最好的父母。那伊甸园里面那亚当夏娃，那是不是也犯罪了？而且他们也是不是在抱怨他们的原生家庭？亚当怎么说？亚当说，是你给我的女人，是她引诱我，我犯罪。所以你看亚当抱怨谁？抱怨他老婆呀，抱怨上帝呀，他也在抱怨他的原生家庭了。然后呢，夏娃抱怨谁？夏娃就抱怨说是蛇呀，所以他是抱怨他的环境啊，抱怨邪恶的黑暗的势力啊。其实上帝都说没用，是你们自己，你们自己选择这样。但是上帝是他们的父亲啊，上帝是最好的父母啊，是最完美的、最全知的呀。他们也选择犯罪了。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个的时候，其实给我很大的安慰哈。很大的安慰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我要检查我的孩子不好，我要检查我自己哪儿需要改进。即使我做得很好，我的孩子不好也没有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独立的，他不是我，他在上帝面前是个独立的人哈，他会为他自己的罪负责哈。我只需要做好我的职责就行了。而且如果孩子不好的话，也逼着我们谦卑学习，更加依靠上帝哈。所以呢，千万我再说哈，也千万不要放弃。只要你的孩子还在你的名下，不要放弃他。但是记住呢，如果你的孩子已经14岁、15岁、16岁、17岁、18岁哈，这个时候你在管教你的孩子要特别注意哈，你跟他的关系比他在某些方面的讨人嫌的言行重要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再过几年他就要离开你了。如果你跟他的关系一塌糊涂，他以后他出去了他不理你了，他不愿意跟你打交道，其实是更惨，你就失去了以后影响他的机会。所以呢，你在他已经十几岁很烦人的时候哈，你要记住，你要 choose your battle， 就是你要选择你的具体的某一个战役。有时候在不是那么重要的事儿上，你要选择就在那个方面不要强求了，选择就让一步，要保持跟他的关系。但是呢，你记住，你在他面前你自己还是要做一个忠心的基督徒。不管他胡来，你该读圣经就读圣经，该祷告就祷告，你活出你的信仰，你让你的孩子看见。以后等他离开家了，如果他跟你的关系还很好，上帝会让他想起来他的父母是怎么在过基督徒的生活的。那个时候说不定他遇到的困境的时候，就像那个浪子一样的，他遇到困境的时候，因为你跟他关系很好，他首先想到受苦就是他去寻求帮助的人是你，就很好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把他带回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机会哈。你看那个奥古斯丁对基督信仰对这个教会影响非常大的奥古斯丁，上帝重用的奥古斯丁，他30多岁才回头呢，是不是？但是因为他跟他的母亲的关系挺好啊，所以他的母亲就能够一直影响着他。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十几岁了你觉得特别讨厌，记住一点，第一，你自己要在他面前你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基督徒，你爱上帝，继续跟随上帝，不管他怎么说。我的孩子啊，十来岁的时候，我有时候管教他，你猜他说啥？我又不是基督徒，我不信你这一套。我说孩子，不管你怎么说，妈妈是基督徒，我必须按照我的信仰生活。你不信我觉得很遗憾，我为你祷告，看见没有就行了。他有时候就是说的这些话，他其实是想操纵你，他操纵你想制服你，然后想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你就记住，就是不要委屈真理，不要歪曲真理而讨你的孩子的欢喜。你跟他保持好的关系，并不需要去歪曲上帝的真理，并不需要去扭曲上帝的真理。你可以告诉他，我很爱你，你这样做很不合适，你既然你要选择这样做，你的后果会是什么？这些后果是你自负的，我不会替你负的。 我们在辅导中呢又发现另外一种案例哈，比方说我们跟父母讲说你的孩子你一定要跟他保持好的关系，这样你才能够跟他传讲福音哈。然后呢就有一些父母尤其是母亲哈，他就会牺牲圣经真理，委曲求全跟他的孩子保持关系。比方说他的孩子想操控他做巨婴，自己不做饭他就天天给他做饭吃，这种哈。也有的孩子他就在家里他就会把异性带回家里来同居，比方说他是他的女朋友，然后父母为了跟他保持好的关系他也会就接纳了。这是非常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在真理上妥协，你怎么能可能希望指望你的孩子以后在真理上就坚固呢？你怎么能指望上帝就在这件事上祝福你呢？你觉得上帝喜欢你委屈歪曲上帝的真理吗？一定不是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在这个方面要有一些平衡哈。怎么平衡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议这个父母一定要好好自己读圣经。你会发现你跟你孩子的关系，你跟他之间造成的这个紧张，其实它是有两方面。哪两方面？这是我们平时一直说的哈，我不要因为我自己的罪冒犯他人。但是呢如果是不是我的罪，而是圣经真理借着我的口冒犯他人的时候，我就让他冒犯，这就是原则。再说一遍，我不要因为自己的罪和无知愚昧冒犯他人。但是呢如果我自己检查我自己了，我实在没有罪，只是因为圣经真理冒犯他人，那就让他冒犯吧，即使是我最爱的人也让他冒犯。好，我们来举一个实例哈，举一些例子啊。什么例子呢？比方说啊，你仔细想一下，你的十几岁的孩子他为什么跟你关系那么紧张？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的圣经真理，很多是因为你太忧虑了，你太紧张了，你整天啰里吧嗦，你烦死他了，都是这个问题。其实如果你仔细检查一下你自己，你的孩子这么讨厌你是什么原因？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没有按照圣经真理生活而造成的，不是因为偶尔有时候你说了圣经真理让他厌烦。如果你说的圣经真理你自己完全活出来了，你说出来，你的孩子虽然当时不高兴，以后长远来讲他转过弯来了，他会说我的妈妈他虽然那句话说得很让我听着很难受，但是我妈妈她自己确实活出来，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记住，我们不要去扭曲圣经真理跟我们的孩子和好。遇到这种情况，比方说你的孩子跟人家同居，他带个没有结婚的人到你家里来，首先你跟他讲，孩子，这个房子是我的房子，是我买的，我的这个房子我不能够让其他人在我的家里公然的冒犯上帝。所以呢我告诉你，你跟人家同居呢，这个是没结婚同居，这个是得罪上帝，你在外面呢我也管不着你，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了，因为你又不信主，我只是跟你讲有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后果哈，但是呢我不能让你在我家里同居。你要事先跟他讲哈，这是你的立场哈。如果你已经跟他讲完了以后，他还把那个女孩带到你家里来了，你就单独的跟那个女孩，你说我能不能跟你聊一下，你就可以很温柔的甚至送一点小礼物给这个女孩，因为看着她也可怜巴巴的嘛。然后你就跟他讲你为什么是这样，然后跟他传福音，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让他让你的孩子看见你的立场，同时也看见你做这件事的目的是关心他们。有可能你的孩子还会骂你一通，骂的话你不需要跟他吵架，你就不吭声，不吭声等他骂完了以后，你还是跟他说我不能让你住在我家，看见没有？就是你记住，你不需要坚持你的真理的时候，你不需要去跟对方吵架。因为我们很多中国人就是这样，我们情绪上来我们就以骂架的方式，骂完了架我们还觉得我们理直气壮。你可能你的内容是对的，但是你这个做法这个方法是大大的得罪上帝。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哈，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我们一般的情况下上帝不需要你替他发脾气，上帝自己会发脾气的，只不过上帝如果发脾气开始管教惩治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别挡在中间就行了。 我们很多父母就是自己发脾气，然后上帝来治你的孩子，让他在今生今世生活很不顺，摔一个大跟斗，你又挡在那儿，然后你不关心你的孩子的永恒的灵命的问题，你总祷告求上帝赶紧把你孩子今生今世的困难马上移去，让他过得好日子。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哈，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没有按着真理生活，我们不自己检查，然后我们理直气壮，我们还说我们是在捍卫真理，得罪我们的孩子，不是，绝大部分都是因为你自己的罪造成的。
小琴师母啊，我们做家长的，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孩子之间，这一代人之间的关系冲突矛盾，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要坚持真理，又要能够让我们自己的行为活在神的真理和道当中。那我们在用神的话，特别是为给我们的孩子去传福音，这个呢就奠定了一定的好的基础。但是现在呢，也有很多的我们这一代的人啊，好像我们是夹在中间的这一层，非常的困难。我们对下面的孩子，我们有义务来带领他们信耶稣， 但是我们又对我们自己家的亲人，比如说我们的上一代老人家啊，他们也是不信耶稣，或者是一直这一辈子都接受无神论者的教育啊，好像面对他们我们更加的难办，更加的棘手。因为对孩子我们有时候还说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的权柄，但是对待我们的老人家们，我们仿佛失去了一切啊，这个矛盾冲突呢就更加的严重。小琴师母，那能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些指导呢？
基督徒成年人怎么跟自己的非基督徒的父母交往，以及跟他们传福音哈，这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很棘手的一个很难受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父母他们对我们养育之恩，我们对他们有感情哈，我们想报答他们，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在中国文化中长大哈，我们中国的文化很多它是严重的违背圣经的教导的，所以这个父母对我们的期望往往很多时候是并不符合圣经。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哈？我们就来想想圣经上是怎么样去教导我们的哈。首先圣经多次讲到要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哈。但是呢这个孝敬父母跟中国文化中讲的孝敬差别是非常大的。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我们的孝敬我们包含着没有不是的父母，只有不是的儿女。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中父母都是对的，哪怕他再错再荒谬，他的要求再错他也没有错，儿女就一定要满足父母的要求，这是中国文化，这个不符合圣经真理。圣经中看讲的那个孝敬哈，其实他你要是看英文翻译的，他经常是翻成英文翻成 respect， 他其实是看重，那个翻得更加恰当一点，是孝敬父母是看重父母。看重的意思就是把父母看得很重，那个重就跟我们物理上面讲那个东西很重，那个东西很轻，重如泰山轻如鸿毛，跟那个重是一回事儿。他就是说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心中有很大的分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跟我说的话我要多掂量一下，分量重并不一定都是对的呀。只能说他每次他对我有什么要求，他有什么期待，他说什么，我会多想一下，我会尊重他，我会按照圣经的真理把他想一下，看他说的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这是一个是要我们孝敬父母。另外一个在这个应该是提摩太后书上也特别讲到，就是关于这种老年的寡妇哈，他特别讲到寡妇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不是寡妇，他的丈夫还活着，那个时代就是说丈夫一般还是有钱的哈，因为在那个时代女人是她是没有自己的生活来源的。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就是如果我们家里有老年的父母，我们必须要照顾我们的父母他们生活上的需要，比方说他动不了了，然后他需要具体的照顾，我们需要给他照顾。但是记住这个是他的需要，而不是说他的欲望啊。比方说他的需要就是说如果不帮助他影响他的具体的生活哈。当然做子女的就是说我们也只能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帮助我们的父母。中国古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啊，这是我妈从小给我讲的，我觉得蛮有趣的哈。就有一个母亲她去告她的儿子啊，然后说她的儿子不孝敬她，然后说她的儿子不满足她的要求哈。然后那个官员就把那个儿子跟那个父母都弄来一看，把那个母亲弄来一看，原来发现他的儿子生活非常清贫，但他的妈妈生活很奢侈。像这种情况你就不可能满足你的父母，因为他的要求太高了，超过你的能力。所以我讲到就是一方面是我们要尊重看重我们的父母，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是照顾我们父母今生今世的需要，记住是需要而不是欲望，是按照我们的能力范围哈。
来遮掩浓雾隐蔽。 坚定地相信，声吹听祷告，坚定地相信，不要失望，你当自虽然其中愁苦又一心痛，神永远看顾引导，他垂听祷告。有时道路上荒凉，孤单独行凄苦，已忘记慈悲天赋，他必保守看顾。多少忧伤愿忘受，都因信心却生，神仍爱他的儿女，他垂听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不要失望，你担子虽然极重，愁苦又压心疼，谁让人看过引导，他垂听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